Yes, I'm Aaron. I live in Washington State. Yeah, Dorcas and I got married March, no, January 6th. So, up in Pleasant Home Church, where we go to in Oregon. Gresham, Oregon.
他说我们是今年1月份结的婚，然后他是在俄勒冈的 Pleasant Home 教会，在那边服侍，也是我们现在去的教会。
感谢主呀，很高兴您来到达拉斯，好像回娘家，跟我们相聚。感谢主呀，那你们会来多久？这次来多久？
4天，四
四天
天，4 days。
，Labor
We're
4
gonna stay here。
那。很高兴看到你们。那弟兄姐妹有没有人要跟可以打个招呼啊？你们有当中好多人都见过可以的，要不要露个脸？丽娜，
This is my sister in Sweden. Her name's Lynn.
丽娜，开麦克风。
哦，可以，祝贺你
哎，
们，
丽娜姐，
祝
感
贺
谢
你们
主，
新婚燕尔，永结同心，白头到老，还有
blessing
新年。新年拜年啊，跟各位姐妹、牧师、师母拜年。
我们待会包饺子。
好，这新年包饺，我们昨天就吃饺子，昨天新年第一天吃饺子。
太好了，感谢主。
谢谢主。
嗯。
对呢，还有那个谁，大祥都见过可以的呀，还有谁？
哎，你好，恭喜你，你老公很帅
感谢主
哎。
，Perfect to say you。
越长越年轻，越漂亮。
昨天
是
晚上
啊。
就到了，昨天晚上可以就到了，已经被牧师打了，已经被牧师打了，打完了，一见我，然后老远跑过来。儿子很高兴，哎呀，牧师很高兴看着你儿子抱过来。我说大大大，狠狠
打，
的打，打了3下。
还有 Sarah，你们都见过可以的。
可以呀、啊，不
哎
好意
呦
思，
，Sarah，
可以呀、啊，你越变越漂亮了，祝贺你，祝
她是
贺
漂
你
亮。
啊！跟牧师说，牧师有不同意见，
是
我的。
吗？
我的不同意见就是打，见到可以就只有一个
看到
字，就是
可以
狠狠
真
的
开
打。
心，现在为你感到高兴哦。感谢主。说不定今年夏天又可以见面了。对呀，希望见到你们哦。
他爸爸妈妈也要一起来的，夏天爸爸妈妈一起要到瑞典的，呀。所以感谢主，可以也争取来吧，凑个热闹，大家聚在一起，一年一次总要聚一聚的。我们会在石云家或者附近吧，有一个或者住的家，或者外面租一个 Airbnb，要找那么一个地方，大家聚一聚吧。
那个谁，阿喜，你也见过可以吧？夏令会的时候，
阿石在不？
在
在不
吗？
在？
阿喜
忙
在，
哦，夏翔刚才出来了，
对，石云是小，不对，石云今天带的是什么？哎，这个是一个，什么？
对，
这
阿
是
石
什么？
在，
不会动，可爱。
何昭，你出来，何昭，
哎呦，你看何昭戴个
哎
毕业帽
呦。
子，
合照毕业典礼啊，合照，你
知道
博士都读，你还要读院士啊，合照，合照，
他没开
你
麦
博
克风，
他没开麦克风，
麦克风合照，
合照你，
没有去掉。 之前那个儿童主日学弄的，
哦，儿童主日学，OK，
弄
我，
不丢，
没事。
每次爱就只是学带到现在，
可爱，那个声音。
合照也傻
看到
傻
你
的
们
合照，
很开心，看到你们
必
很
须的，
高兴，你们都是
能不
我
高
族
兴
里面
吗？
的娘家人，族里
这
面
里
的
的人
娘家
应该
人。
都见过，可以吧？除了曹杰以外，啊，曹杰和雪
曹
莎，
杰，曹
对，
杰，我想，啊，曹
对，
杰
也见
没，
过呀，身体也
真
见
的没，
过，所以没去以色列嘛，所以可以，你
对。
先生翻译一下，不然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
哦，木有啊，哦，
哇塞，我
曹杰是从木星来的，是
like
从
my
木星来的孩子都叫木有，对吧？
而且这次来欧洲的话，就能见到了，大家就能见到。
对呀，赶快赶快开始那个啊，我们要
订
去，
票了，要订票了，早点订。
对呀。
方舟，你做一个。做一个就是夏天的计划吧，然后让曹杰哥哥做一个海报什么的，让大家都比较容易 catch 的 information，
哦，就把那个 schedule 再发一，
schedule 啊，也做一个这样的
叶子已经做了，
对叶子做好。
对，
哦，我们北欧之行结束以后，我们大概率会去一趟意大利。我想就是每年我们都去欧洲一趟，除了北欧以外吧，去西欧一趟。那今年我会去选择去意大利的那个制琴的那个 city，make violin cello 这样的一个城市，它是最古老的，自古以来最古老的地方。法国那个不算最古老，最古老是意大利，然后是德国，德国完了才到法国。
说意大利，
意大利是鼻祖啊，意
不
大
是，
利是鼻，
说那个 city 叫什么名字？
哦，我再找一找给你，
打一
四个字，我找一找给你。
，OK。
他在基本上飞机就要飞到米兰。米兰再开车一小时，下了飞机要开一个多小时吧，不到2个小时或者2个小时左右，在这么一个地方，这所以今年会是以米兰为中心，以米兰为飞机场，然后以那个城市为中心的这么一个地方，在一个小城市，我们住几天，在那里考察那个城市，也在那个地方传福音，也做门训。就跟着一起走，然后生命影响生命吧。就欧洲之旅大概是这样子。北欧我们去三个城市，一个哈姆斯特，一个是 Stockholm，一个奥斯陆。那今年大概就是这样子。北欧三个城，然后意大利一个城，大概率是这样子。我回头会把那个意大利的城市的名字给你，开始建立那个 information 的资料库吧，开始往那个祷告，求神带我们。Amsterdam, Oslo，那个城叫什么名字？我要查一查。应该不难，你就打一个意大利的制琴中心，制琴小镇。意大利的制琴小镇，或者制琴之乡都可以。哦，叫做克雷莫纳，克雷莫纳，
克雷莫纳，
克雷莫纳，
哦，你看石英写的，
石英写了啊，石英
对，
很快，
是不是
石英
石英
的，
写的？上海直飞哥本哈根的来回票是6000多，
哦，那便宜啊，
那6000多，
便宜，那不到1000美金呢，便宜啊，
我们去还便宜耶。
比我们便宜了，大陆票当然比我们便宜了。理论上，只要他没有什么风控啊，什么情况，他应该是便宜的。
Round trip less than $1,000，
对啊。
可以耶，800多块啊！高杰，快来吧！有伟珍，伟珍哦，伟珍生日哦，要唱 Happy Birthday。
伟珍，出来一下，我们给你唱个生日歌。伟珍，乖宝宝，快出来！伟珍，伟珍，呼叫伟珍，
Hello，谢谢大家。
露个脸出来，露个脸出来啊！什么好便宜哦，你快来吧，曹姐啊！伟珍，我们给你唱个生日歌，好吧？大家一起唱啊！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Happy
birthday
birthday
to you, happy
to you.
birthday to
Happy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什么叫公情曲呀、啊？你这个操，这调皮的，明明是公开的祝贺曲、爱心曲，到你那是情曲了。豪杰走到哪做什么，他都是最调皮的那个孩子。伟珍知道不？对吧？就是嘛，
对
你看
啊，
看，你看，
不赖。
你这么古灵精怪。捣蛋，伟珍多好，伟珍真是用爱心回应你，还处什么形啊你？比海底捞还尬，海底捞有什么尬的？海底捞挺好的，挺好吃的。我们这边海底捞很贵的，吃一餐好100多美金啊，好贵的。
什么叫比海底捞还尬？解
他
释一下。
不懂，他基本上是
杰
网
你说的话我和
网。
杰说的话我们都听不懂哎。
听不懂
OK，
的，听不
促行曲是什么意思呢？可以解释一下吗？
曹杰，你怎么办呢？你是来自大西洋底来的人，你都不从地球上面来的人，对吧？呀，好，可以，谢谢你带来的欢喜快乐。So
感谢。
Aaron，we all welcome you, we all love you, congratulations。Yeah, may God bless your marriage. I hope you guys can do the good testimony for God. Yeah, today I already share something. The core value of the family testimony issue. I encourage 可以 focus on family. Focus on your husband and future kids, and as many as you can. Like 7 kids. I'm thinking for, I will get seven grandkids, So take care of family, your kids, and do the good testimony of the family, and glorify his father's name, 愿神就祝福你们一家能够有合乎圣经的价值观，在相比较之下，假如有可能，女人呐、姐妹啊，尽量在家里边生孩子。照顾丈夫，相夫教子，把家庭建立成一个荣耀神的一个器皿，是最好的。If possible, unless 有一天 Aaron 你不能够，you cannot fulfill family's economy, do something job fulfill and fulfill family's needs, 那就没有办法了，那就去工作也是自由的。假如可能，if the possible。所以可以不要想那么多了，快点生娃啊！牧师等着抱孙子等很久了，脖子都变成长颈鹿了，就是嘛，以师母为榜样，听到没有？好不好？可以啊，当乖宝宝了啊，可以吗？
尽量，
那尽量
看
去，
读懂。
这已经在带领了，你别再找什么理由逃了，你知道不？恩待你的丈夫，既然结婚了，公开催生，哎，不是公开催生的，伟生，你不了解情况，你要出来见个面，让可意给你做一个这个动作，你就懂了，知道不？ 我要求他生七个，他讲价钱的生三个就好了，对吧？像方爪一样，你知道吗？可以，那个时候你那么喜欢嫁挪威小王子，挪威的国家号召就是生三个，the best at today 呀，最好生三个，这挪威国家的这个鼓励呀。但是很多人一去就生七个，哎，多好啊，生孩子多好啊！我要是能生，我就生，我不让师母生，我自己生，哎。
So my pastor say when you so before I want to marry a Norwegian prince, I said, little prince of Norway. And then my pastor said Norwegian government recommend at least three kids in one single family. So he really wanted to give a lot of birth to. And my pastor said he could give birth to baby, he will just try by himself. But he couldn't, so
So,
he has to ask.
Dorcas, if you have at least three kids, I'm okay. I just feel okay. Seven, even better. Yeah.
那我生完就全部都扔给牧师好了，牧师你来
一
带。
半一半吧，一半一半。你生七个，拿来三个，我来带三个，你带四个，好不好？
带不动，全部扔给
你不要很，你很多的那个石云早就想定两个了，方壮也想定一个，对吧？丽娜在家反正也没事，分一个给你，好不好？丽娜，要不要？
可以啊，可以啊。
可以啊，可以。你看那边多少人帮你担呢？夏霞，你要不要？
带着孩子一起住到我这来，
就
不
是。
要别把丈夫扔了就行了。
哈哈哈，
就是
好了，我
making
们
my
不闹了，快
brain。
点开今天的主日学吧，时间也不多了。今天还等一会儿要包饺子，我们就尽量分享一下今天的一些得着，可以占据霸屏了。今天整个视频都被你霸了。好的，那方总，你就先抛个砖，引个玉吧，好不好？
好啊，我今天我觉得很呀，今天这一场就是听这讲到，其实昨天第一场我也参加，但是今天的再听一次讲到，我特别有触动的是在那个第一大点经过加拉太的第三小点讲到那个兼顾众门徒，就是那个经文，就是讲那个就是《使徒行传》18章23节，就讲到说保罗他们住了些日子，又离开那里，然后挨次经过加拉太跟弗吕加地方，兼顾众门徒。然后我们就讲到这个弗吕加这个地方，其实是好像名不经传，是一个不是一个很大的地方，就是一个小地方。然后你提到就是说从福音的果效来看。就是这个地方到第三世纪的时候，整个地区都是基督化。然后你就后面这句话，我觉得特别有触动，就是说可见保罗兼顾众门徒的必要跟果效。那讲到就是说他，就他不是，就是说他是挨次经过，经文是说挨次经过加拉太和弗吕加，其实这个中间是 cover 了一些不同的地方。其实我觉得很触动的是，因为我就想到说，每一年我们短宣，我们比方说去到 Hamster 哈，就是去到一些可能不是一些所谓的很大的城市，那未必我们能够在短时间内能够看到什么东西。可是我觉得这一句经文，我觉得带给我们很大的一个鼓励吧。那也看到知道说，今天我们所做的一切，其实不是说。可能未必是在当时有所谓的什么样的果效，但是呢，其实我们是在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事情。所以，其实我想说的是，其实每年一到要计划啊、哦，我们今年短宣又要再去，比方说又要再去北欧啊，就是 兼顾那边的弟兄姐妹啊。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哎，不知道怎么说呢？从我个人的角度看，我会觉得说，当然是从神的角度来看，自己的行动，这个行动力吧，跟这种 passion，就看到知道说，我们其实现在所做的也是仿佛效法《使徒行传》的时代，就是保罗跟这些门徒他们所做的事情，就是我觉得就是特别有触动，而且觉得蛮受鼓励的。那还有第二个我很受鼓励，那个其实昨天就有的感动，我昨天没有讲，没机会讲。在那个第二大点遇见亚波罗的第二小点，第二小点就是说他是一位需要栽培的人，就是说神是用了那个百基拉跟亚居拉夫妇，他们就是教导亚波罗基要真理。那亚波罗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然后有这句话，我觉得是一个双向的，我觉得就是对我们是一个勉励吧，对弟兄姐妹，就说你就提到，就是说，从这个这么有学问的亚波罗，他到了教会，然后是接受平信徒的亚基拉和百居拉教他这个就是这些基要真理的课程。你就牧师你就提到，就是说这里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是需要被教导，而且呢，参与教会基要真理教导的服事，说不定我们就会教出一个亚波罗来。那教会在我们基要真理课是去年吧？哎，是，对，是去年。去年就是很感谢神，就是教会有好几位同工，就是我们都在轮流教基要真理的课程，然后就看到就是说，的确，当有人来到教会，我们就不要因为说哦，这个人来了，可能他是就是学识很丰富，那但是呢，我们就是要从神的角度来看，怎么样去从神的眼光来扶持每一个弟兄姐妹，让他们能够有一天他也成为那个可以教导他人的人。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两点，我就是这一次牧师的这个讲到我特别有触动。讲完了。
谢谢，谢谢方总的分享啊。我回应一下吧，就是，第一点，谈到我们教会为什么今天所走的宣教之路跟许多教会都不太一样。第一点，首先我们是比较 follow，比较跟随新约教会起初这个脚步的模式。我们不太多去随大流，不太多去随人们喊出来的口号呀，我就不讲那些口号了。呀，其实蛮多这个组织、那个机构喊出不同的口号出来，那显而易见也都未必是从圣经中来的。而今天的教会比较少的是直接就看圣经，就看神的话语，就看应该怎么样去处理诸如此类的这些问题，坦率讲不多，愿意和想做这些事情的人是不多的，那怎么办？那我觉得我们教会就应该去所谓的回到圣经中来看看圣经怎么处理这些事情，圣经怎么讲这些事情，把事情给按照圣经恢复原来的面貌就好。呀，你如果说从果效的角度来看呢，好像很多人都喜欢去做彼得啦，在耶路撒冷2场大的布道会，就8000人，一次3000，一次5000，也会喜欢做保罗，在某些地方大的地方开布道会啊，都喜欢大。那么今天的教会也是一样的呀。那前些年，美国有个讲员叫葛培理，他声称这一辈子他带领好像超过2亿人还是多少亿人。做决志祷告也好，开布道会也罢，呀，就是它都是一些比较大的一个规模。他讲的很简单，他讲来讲去就是约翰福音3章16节，但是上帝用他一讲就人信耶稣，一讲就人决志祷告。呀，很多人都告诉我，出信主的时候告诉我，我是葛培理，在香港大球场开布道的会的时候信主的。这是我出信的时候到香港的时候，我听到很多这样的话。都是这样子呀。那当然，来到华人，那属灵的伟人们一路路数数数， 呀，那就避免这个尴尬，我就不点名字了。都有一些比较伟大的讲员，我觉得很了不起，他们上帝很用他们。但是，圣经似乎并不那么去高抬或者鼓励教会有这样的伟人，乃是更多的鼓励弟兄姐妹成为百基拉、亚居拉。我盼望弟兄姐妹能够听得懂神的话语。我们每一个人，圣经的心意是要人人成为百基拉、亚居拉、提摩太、希拉、保罗。这是圣经整个新约圣经带着使徒行传带给我们的信息，就是他一直教会在做这一件事情，但是这件事情被2000多年的教会一直在忽略，一直在轻视。大家忽略了一件事情，其实上帝更加在乎的是我们在神面前到底我们要做一个怎样的人？听得懂这个意思吗？我们是要做葛培理。我们还是要做百基拉、亚居拉，我们要做哪一个人呀？那凡是这些有大能力的人是有副作用的，因为提摩太没有，但是这个亚波罗他一旦伟大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他就会产生追随者。所以，当一个人有影响力的时候，在上帝的面前，在教会的面前。在神的国度面前，一定一定一定，我说100个一定，要学会露拙，藏你自己的那个骄骄傲气，把你的骄傲藏起来，露出你的拙，露出你的不如意的地方，让人看见你是有缺点。不要尝试在人的面前化妆、戴面具，让人以为你就是好像神一般的存在，这是可怕的。今天。在教会的世界里边，特别是华人教会，比较喜欢簇拥偶像。呀，有一个人略略也算是神给了他点布道的恩赐，他就开个布道会了。开完布道会吧，他的名字就放在前面，某某某布道团，某某某布道会，这是可怕的。这是我是蛮为他担心的。应该怎么做呢？应该把自己的名字去掉。就是一个布道会，就是一个普通的、简单的聚会，让基督的名字显大，自己的名字尽可能的藏起来，藏在基督的身后，这是一个极大的智慧呀。但是，只是人的心要追求这个世界的虚荣的时候，也难以控制内心的这种澎湃激昂，仿佛我要是出了名了。我就能得利了，特别现在网络的社会，网络的世界，你的这个在 YouTube 的名字，你的粉丝，你的量，那就是钱呐。所以我就跟在神在人的面前，我立志，我在网络上，我除了讲福音，我绝不讲别的东西。我可以讲时事，我可以讲政治，我可以讲许多的哲学。我可以讲许多的文学，我可以讲许多的不同的课程，包括你怎么赚钱呢？包括你怎么去，开启一个 business 啊。坦率讲，神给我这些能力的，但是我要思考我的生命是属于谁的？我生命唯独基督。所以我很多好朋友说：“哎，王牧师，快点退休吧！退了休以后，你可以开一个什么什么视频啊，什么抖音啊，whatever，你可以赚大量的钱呢。”我说我的生命已经唯独基督了，世界怎配有我的声音？世界怎配用我的生命？除了基督以外，我就盼望我们属上帝的人有这个心智，能够让自己的生命分别为圣。呀，那这个就有点扯远了啊，但是顺便讲到百基拉，讲到亚居拉。啊，他们跟亚波罗的关系跟地点也是息息相关的。他们去到一个地方，你看圣经描述是这些事情发生以后的若干年哦。呀，当时第二次旅行的时候呢，百基拉在第二次旅行已经在了，已经开始在要栽培这个亚波罗了。 他们已经去到哥林多了，也去到以弗所了，这些地方都已经开始慢慢运行了。等到加拉太书可能是其中一卷比较早的书吧，已经若干年之后了呀。等到保罗写这些书信的时候，他在和路加是一样的，路加和他都是提到这个加拉太这个地方。那么他共同记载这些书卷的内容的时候呢，他是把加拉太和那个名不见经传的小的地方放在一起。其实旁边有很多比它更大的地方，这里边就有智慧了。凡是圣经出现这样的奇怪的时候呢，就一定有神特别的美意。就是你千万不要轻看一个卑微的地方，你不要轻看一个卑微的人，也不要轻看一个卑微的自己，也不要轻看你在做一件卑微的小事情，好像你没有被社会存在价值的肯定，那就没意义了。那你就失去了起初在耶稣基督里那份最早的那份爱了。我刚才我跟可意也在分享这个核心价值观，我说什么是你的核心价值观？呀，伟珍，你不要误会我，好像是在催生，不是这个意思。生不生是他们夫妻俩的事情，但是做价值观的比较的时候呢，在外边打工和在家庭里做家庭妇女，我可以告诉你。家庭妇女的价值远远超过在外边打工的价值，除非你在外边所谓的打工是上帝给你的一个呼召，上帝就呼召你在这个地方服侍，好让你在这里去传福音，甚至让你一辈子不要生小孩，你拿得出这个见证来，在教会里面宣讲，弟兄姐妹一起跟你 say 阿门，我也无话可说。如果不是单单比较这个 pure value of life。这 core value 的时候，那就是在家庭里边是最好的。假如可能，这个核心价值观，我得跟可以讲，这个核心价，因为你在外边打工，会有很多社会承认的价值给你。哇，可以是一个 CPA 呀、啊，是一个注册的会计师啊，可以能够在什么什么公司里边打工啊，多了不起啊！会得到很多的肯定，好像这辈子也值了，好像这辈子就有很多人承认和肯定了，对不对？你内心深处一定是这么样去，对你心里边产生一个自我逼迫嘛。但同时，你生命的最核心的呼召是从神那里而来，而这个呼召。对于你和艾伦来讲，其实你们目前你30多岁了，你不小心的奔40了，对不对？一不留意时间一过，就跑到40的 level 当中去了。40当然也可以升，再来一个不小心的跑50去了，到了50你还升啊？那也有可能99也可能升了。但是生孩子呢，假如可能尽可能早生，对孩子也健康，对母亲也健康。那绝不是催生游击队了，但是这个核心价值观你要懂得，除非是从神那里来的呼召，你要需要在外面去打工啊，做别的事情，那你就去，牧师不拦阻，也没有话讲。但是假如你并没有这样的呼召，你现在已经结婚了，相夫教子啊，30来个就是你的 core value 了，你要好好把丈夫照顾好。方舟，你不会，你不翻译啊？让有人帮那个 Aaron 啊，他们翻译一下，让他们知道一下。牧师讲这段，他也需要听的。
可以就翻译。
OK，你在旁，可以，你就翻译给 Aaron 吧，好不好？可以，你给 Aaron 翻译一下。你的身边不用我，不用在这里边讲。我希望你们夫妇两个，这是我内心，因为我太了解你了，我也好像是你的父亲一样，这么多年。你爸爸跟我打电话，他来见到我，他也跟我讲：“王牧师啊，你比我更像可依的爸爸，你更加懂得怎么在主里边疼爱他、关心的。我这个做父亲不称职、不合格。”我说：“你不能这么讲，你是推脱不掉的责任。我也是神的呼召，我的可依吧，我的确是把他当自己的孩子一样去对待，打也好，骂也好，掐也好，怎么样也罢。”也是希望他在耶稣基督里 蒙恩纳福，也需要你用信心去领受啊，对不对？那我就盼望你们能够建立一个荣耀基督的 family，让人见到你们这个家庭，把荣耀颂赞的归给神，这一辈子你们就值了。呀，有一天回到天家去跟主交账的时候，可以跟主讲：“主啊，你所托付我的，我完成。”呀，你们俩，特别是你了，就不讲别人，你是自己的孩子，我就多说你几句了。Aaron，我就不能够去多说他了，跟他还没有熟到这个地步，以后熟了可能也可以说他呀，对不对？其实我们都一样的，我们就有点像耶利米书18章1到6节。那个做坏了的器皿，被神捧在手上，看看还能做别的器皿不行？你听得懂的呀？你也是一个曾经被做坏了的器皿，现在上帝把你捧在手中呀，含在口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掉了，左看右看，不知道如何疼惜，要把你做成一个更加宝贵的器皿。听得懂就有福了呀。好，回到方舟那个题目中来，就是我们不要轻看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呀。那个为什么去意大利这个自情小镇这个中心的城市呢？这也是跟我这2年我开始拉大提琴有关。我大提琴这个老师呢，我昨天见了他了，我就问他，我说一个德国，一个意大利，选择去哪里？他当然意大利了，意大利是鼻祖啊，制琴的鼻祖。去年我们去了法国，跟 Sarah、跟思云，还有方舟，还有师母，我们几个去了那里，已经让我们很震撼了。那个城市真是非常宜居啊，非常美不胜收，漂亮的不得了的一个小城市，而且便宜呀，租一个房子，一房一厅吧，300多欧元，我天哪！我说这在美国来讲不可思议的便宜啊！呀，那吃我们在那个住的酒店里边吃，有前餐，有正餐，有那个甜品 dessert，你猜多少钱呢？3道都齐全了，18块欧元，我都愣在那里了。天底下还有这么便宜的法餐呢、啊？最便宜的法餐。啊，其实很多地方其实很 surprise，并不是那么太贵的呀，可以考虑在这里就是走动走动。这个小城镇呢也是蛮闭塞的，那里边有一个乌克兰人讲俄语的呀，但是唯独只有他从乌克兰来的是信耶稣的，其他的法国人都不信了。法国是一个福音的贫瘠的地方，没有人信耶稣的地方，越来越少人信主的地方，那种人本主义、那种理性主义、那种科学主义、那种敌基督主义、那种白左主义，你大家留意到没有？现在今天大家都把福音放在什么非洲啊、亚洲啊、贫困什么地方，其实欧洲很多地方都是急需福音，没有人做呀，没有人去关心这些福音的贫困户，蛮可怜的。呀，今天去中东的人很多，美国人都不去欧洲了，都去中东啊、叙利亚、伊朗这些看起来战火纷飞、很危险的地方，也容易出英雄的地方。但是去这样的偏僻的欧洲小镇是没有人去的，因为这个地方要求难度高啊。呀，我们去我们得带个 Sarah 的法语啦啦啦啦啦啦啦，哦啦啦，对不对？我讲的话结结巴巴。啊，勉强能沟通一些也好，能够讲清楚一句，讲多少是多少，不会的学嘛。意大利语我也讲不了几句的，现在开始装备一下，能够讲几句，准备好。我们准备一些意大利的福音单章、瑞典的福音单章、挪威语的福音单章，准备一下。但一般来讲，英文就够了，也可以的呀，就是自己装备，尽我们所能去传福音。总有机会的，上帝总会给机会的。多多少少我们不知道，但是去了你就留下一个福音的果效。上帝怎么用你我都不知道。你看，方舟啊，你讲讲刚才那个名字是什么地方呢？圣经里面讲到跟加勒泰并列的那个名字，方舟。
胡吕家，
大声一点。
胡吕家，
怎么那么小声？是我的问题吗？你没声音啊，好小的声音。
胡吕家，听得到吗？
OK，可能是这个原因吧。我这开太多机器了。弗里加，弗里加是一个小山区，一个小山凹凹的一个地方，小山窝。基本上直到今天，它都是一个非常不发达的地方，没什么人愿意去的地方，不太惹人的地方，呀，所以是当时整个这个从亚细亚到雅各亚这一段路上，特别是亚细亚城吧，基本上没有什么人去理他的城市，这是保罗去了，保罗去的那个时代。也没有人有机会去 evaluate 一下，评估一下，到底去这里的价值是什么呢？也没有人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从资料上看，到公元3世纪，就是公元200多年的时候，这个地方已经变成不是希腊化了，乃是基督化了。这个让我心灵深处很震撼。所以不要轻视我们今天所做的卑微的工作，说了一句话。说了一句"耶稣爱你"，可能他就会在他生命里面生根、开花、结果。所以，我们教会的使命基本上就是跟随圣经的话语，跟随使徒行传所带给我们的福音震撼的脚步，一步一步跟随主。这就是我们的价值。能不能够活出这样的价值来呢？那每个人呀，各自向神交账了。主也快回来了，所以鼓励大家能够呀，能够为神摆上，就尽可能为神摆上吧。百居拉和亚居拉的，我已经跟大家讲了，方总也讲了，你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至少可以做百居拉、亚居拉，at least，这个至少的意义很大，就是我们至少可以成为栽培、祝福、建立亚波罗的人。呀，今天有些人说："哇，王牧师你很了不起啊，你能这个能那个，能这个能那个。"但是你知道，当年栽培我的弟兄姐妹，在样子上看、表面上看也是颇卑微的，今天还在做见证的，很多人都是我的小组长啊，都是我的小领导啊。当年就跟我在夏令会一晃几天，瑞典就有一个姐妹，我老是管她叫组头。组长，他是我的小组长嘛，对不对？他也是成为栽培我的人呀。很多人也都是这样的人，都是百居拉、亚居拉。所以亚波罗需要被教导，保罗也需要被教导。保罗在这个历史当中，他也受到巴拿巴呀，受到彼得呀，受到不同的教会的弟兄姐妹的栽培教导。你我都一样，我们都需要被人栽培的。好，我就回应这些吧，方总，好不好？谢谢你的分享。有没有下一位想分享的？谢谢啦。
刚刚雪松好像说话，
伟珍，快结婚。结了婚以后，我就加入催生游击队，我就会说：“快生，生7个。”好不好，伟珍？你呀，小琪呀，曹杰都在我们催生的名单里边，催婚的名单里，快生了！你们都没有东西要分享了吗？今天是新年呢，我们这边是大年初一啦。
牧师，我分享好吧。
好，
你刚才就是谈到那个宣教士他的那个回教会述职嘛， 就是跟弟兄姊妹们分享，就是说你看的那个角度，就是大概是神、圣灵三教会的这个铁三角。就是说我以前对于教会的这个就是宣教士的方面不太清楚嘛，就说你提供了一个视角，就是来看，就是这个一个稳定的关系，宣教的关系吧。第二个就是你说那个思念方面的，就说人的这个感情，他的这个思念。我觉得就说以前，包括就是对，就是原生家庭的，就是长辈的一种思念吧。其实我们对他的思念，就是不管对长辈还是同，就是同龄人嘛，这个思念，就说是在神当中的挂念跟祷告。我觉得，否则的话，就说我们思念只是那种感情上的煎熬吧。所以就说看的思念这个角度，另外一个就是说你说那个。能力，其实人的能力，有时候其实怎么说呢？包括你写作业或者学习的时候，你觉得你能力不够的时候，东西出不来的时候，真的是很痛苦、很累的。有时候，哎，我觉得我可能想的、思考的有点多了，我都就是需要休息一段时间，那个脑袋就转不动了。其实你看到自己的能力，也就是自己的有限吧。其实你也说，就说这个顺服跟忠心，相对于能力来说，就更重要一点吧。我觉得就让这个自己就是能够得到比较放松吧，能够去面对这个能力的事情。有时候能力就在那儿了，就是你经常中心吧，看到自己的有限，就这个了。我们说完了。
你讲了三点，我不记得第一点了，一样样来。第一点讲了什么？
第一点就是说，是那个宣教士他回教会述职，是不是你听不到我的声音啊？声音太小了。
今天我很奇怪，我声音特别小，方总讲话也小，你也讲话也小，非常奇怪。
我听你声音很正常，很大的。
我知道，我知道，我讲很好，但是我听是有一些困难。哦，我没开喇叭，我知道。你讲，现在我听到，现在
第一个
我没
就
有
是
开
说
喇
这个宣教士吧，就说他回教会述职，对吧？然后就跟弟兄姊妹们分享呀，就是各方面的服侍啊，包括带导，还有就是跟他们之间的这种大家的弟兄姊妹之情吧。就是你说的一个角度，这个角度就是说是从神啊、圣灵、教会之这个铁三角，就是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我对这方面不太熟的，就是给了我一个就是观察问题的一个角度吧。这是第一
呀，
个，嗯，
我先讲完这个，你再讲第二个，好吧？我怕忘。
嗯，
好，
好的，好的。
这个问题呢，今天教会的宣教士的工作已经五花八门，百花齐放，什么样的都有。但是呢，我们为什么要讲使徒行传呢？就是帮助大家回到就是圣经中来看。如何观察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圣灵、教会、宣教士，就三个铁三角。但是呢，今天的很多的宣教士呢，都是以宣教机构、教会和宣教士作为一个就是铁三角的替代关系，这个就有那么一点危险了。它有应用的部分，但它本身不是真理。因为不可以用宣教机构去替代圣灵，也不能把圣灵的这个工作呢，这个有形无形之间的界限呢，给它抹杀掉，也是一个问题，所以是不容易的。这个问题的本身是困难的，处理这个问题本身是非常难的。那怎么办呀？所以教会在这里学习的时候呢，要比较多的。就直接从教会差派出去，直接教会，或者是有的时候教会的经济能力不足够，和若干间教会一起差派，或者有一个福音机构，他愿意去担当这个宣教士的一些服事关怀，这个也好，那教会也跟他配搭，但是本质上他不是铁三角，圣灵是铁三角，圣灵教会。和宣教士，这个是铁三角， 所以教会和这些不同的机构的关系应该是同感一灵的关系呀。至于怎么做，那可以五花八门，可以不同的方法，可以不同的看见，可以不同的 whatever。但是不要忘记，在宣教士差派出去的这件事上的本质是圣灵、教会和宣教士，这个是铁三角，其他都是小帮手。只是今天在坊间有那么一个趋势，就是宣教机构做大，宣教机构超越了教会，甚至超越了圣灵，这个是危险。那这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特别是在这一两百年以来，呀，宣教机构在整个全世界的教会是独占鳌头的，那这个其实不健康，啊，这个不健康也铸造了今天宣教的一个不讲沉沦吧，是一个低谷，是有这个跟这个是有关系的。宣教是只能跟教会有关系才会有生命力，如果跟教会没有关系的话呢，它是没有生命力的，因为宣教机构并不是上帝所委派、所差派的那一个人，那个对象，但是教会是，所以这个观念很重要，需要去认真去思考，也需要去总结经验，大家一起为此祷告，这是非常好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讲的是什么？
啊，第二点我讲的就是人的那个感情啊，他的那个思念，就是包括对啊，讲进去，
我知道了，这个也是非常难的一点，而通常人们是不留意这一点。我们容易留下一些空间给撒旦，留下一些地步给老我，留下一些机会给世界，这是我们人的本性。从亚当夏娃来的，基本上就是属于这一个族类，这一个行列。我们比较愿意用人世间的血肉之情去替代，甚至超越属耶稣基督灵里边的关系，用血缘去替代灵缘，甚至超越灵缘。今天极少弟兄姐妹，极少信徒是重视与耶稣基督灵里边这个根源，是多过与父母啊、兄弟姐妹、儿女这个血缘，不多的，不多的。耶稣讲得很清楚，你们如果爱你们的父母、兄弟姐妹、你们的亲戚亲人，是超越爱我的话，你是不配做我的门徒的。我记得我刚开始刚信主，听到这个话，我猛的一头栽在水里边，差不多就想不信主了。这还得了？什么什么耶稣，什么基督教，让我不爱我的父母，那还得了？我的第一反应，我听不懂的。我花了好长时间，亲身的经历，慢慢的体会，我才明白讲的耶稣讲的是什么意思。这是其实是信仰的核心问题，非常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到底爱谁？你爱的是耶稣吗？你爱的是基督吗？呀，我们极少能够超越这种。事实上，你知道，就是，我们在飞机上如果遇到空难，遇到缺氧，你是先给谁带氧气罩？你告诉我，想想，是先给你自己带，还是先给女儿带啊？
先给我自己带呀！我死了，我怎么救他呀？怎么帮他呀？
哎，道理就在这里，这里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如果不首先在乎跟耶稣基督的灵源的关系，我们哪里有能力照顾和在乎我们的家人呢？在血缘里边是没有盼望的，在血缘里边是无能的，在血缘里边是没有拯救的，没有盼望的。所以，我们只有跟耶稣基督先建立那个灵源上的优先次序的关系，确实相爱了，才有一个爱家人的能力。否则你没能力的，你只是凭着血肉之情，最后你害了你的家人，你不是救你家人，不是帮你的家人，甚至也不真正爱你的家人，你只是不懂得爱的本质，爱的本来面目而已。 所以我们决定这个关系时，我们要知道，永远要把与上帝的关系摆在首位。当我们没有把与上帝的关系摆在首位，你会后果连连，一定的。相信我这一件事，我们一旦如果没有把耶稣基督摆在首位，你相信我，你一定会后果连连，毫无疑问的呀，一定会付上沉重的代价，你也没有办法逃脱。你因为没有把耶稣基督放在首位，而带来你生命当中的后果，这是没办法逃脱的，一定的呀。既然知道这样的情况，那得赶紧在这件事上调整自己的生命的优先次序呀。不容易，这需要我们有日子，我们有与耶稣基督彼此同行的日子。你的日子如何，力量才会如何。但是至少你总要从某一天开始操练这个属灵的品格、属灵的能力、属灵的秉性，是不容易的，是需要，这是我们一个成圣的道路了。这是第二点，第三点讲到我们的情感、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思念，要归神、归耶和华所有。这个就更加难了，因为这个是直接碰到我们的血气，碰到我们的情感，是我们最弱的那部分，最难的那部分，非常不容易。想想我们自己每个人，谁不是这样子啊？我们谁似乎都是这样的族类，对吧？都是不容易的呀。我记得我刚刚生女儿没多久的时候，那时候在奥斯陆华人教会，有一天教会的团契的安排是我负责安排。我们去奥斯陆一个不太远的地方，我们就坐在那里有一个 barbecue，有一个午餐，然后大家在那里分享。就在这个时候呢，我就突然接到一个消息，说女儿病了。师母呢，那个时候对教会的服侍还不是太热心的，她在家里边就想办法打了个电话来，女儿发烧了。然后我当时我就跟教会讲，我说我的女儿永远是我的优先次序，我要走了。教会你们谁爱干谁干，我不管，我要管我的女儿去了。这是当时我的生命就是这样子，谁能跟我的女儿比啊？我女儿是全世界是我最重要的那个人，谁能够超越我的女儿呢？想让我把女儿的事抛到一边不理她，然后去顾教会的事，得了，别，您别去。这是当时的我，当时那个从美国过去的一个牧师，在我们教会短时间3个月在那待着，他也没有勉强我，安安静静看了我。他说：“你要不要学一个功课呀？你要不要经历一个神迹奇事啊？”我说：“牧师，我要经历什么神迹奇事啊？”他说：“你试一试，今天你不回去，你不回去，你放下你的手，把女儿交给上帝的手中，你去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看看上帝怎么照顾你的女儿，而不必你自己去照顾你的女儿，让更好的，让最好的。”那一位来照顾你的女儿，你如果愿意经历的话呢，那你自己和女儿会一同在耶稣基督里蒙恩纳福。我就冲着他说：“还有这事儿？怎么可能呢？”他说：“你不经历，怎么知道没这个可能呢？”我就跟宣布师讲：“我说好，宣布师，今天我就听你一次，我就信你一次。如果我就是回家，我看着女儿没有被上帝照顾好。”我说：“以后你休想让我再服侍神，我就离开了，我就不信了。”这是我当时初信的我，就是这么个生命的光景。然后呢，宣布师也没有宠我，那是你的决定哦。你要信，你要不信，谁又能够拦你呢？对不对？那是你自己要做的决定。我只是在神的面前说了我当说的话。你要不要在神的面前做你当做的事？那是你的祷告。那是你的学习，那是你的生命，我岂能替代你？我听他这么讲完以后，我内心开始有平安了，我开始知道神要在这一天行神迹奇事了， 我开始知道我要学习这个功课了。我是好学牧师，我说我决定放下我自己的血肉之情，把我的专注力放在耶稣身上。我第一次，平生第一次学一个功课，哪怕是我的女儿，我也把她放手交给神，让神来带。要相信上帝比我带的好，而不要相信我比上帝带的好。这是一个极大的信心跨越，那是我平生第一次。我就没回去，师母在家里边就一个人看着孩子。我教会的活动团契都结束了，完了，我回家了。回家我就问师母，哎，女儿怎么样了？她说跟你打完电话以后，女儿的烧就退了，连医院也不用送了，欢蹦乱跳的，一点事儿都没了。我当时我就流泪了，我说神呐，我说我知道你在对我说话。你在电话放下，当时宣布是跟我讲的这话，问我要不要学一个功课。我当时说要，我说神啊，你就在那个时候医治了我的女儿。我说你岂止医治女儿了，医治的是我呀，我这颗脆弱的心，血肉之躯，血肉之心，我要的就是血肉的情感。我哪里经历过灵里面的情感？没经历过，今天我头一遭啊！原来你是那位信实可靠的主啊！我这么多年来都把照顾女儿抓在紧紧的抓在手上，绝不放手给你。我总觉得我一定比你照顾的好，我是她父亲，谁能比我更好呢？包括造我、生我、养我的上帝也不如我呀！这是我的核心价值观。那一次，我被松动了，我这个坚硬的土啊，被松动土壤。我说：“哇哦，原来上帝比我照顾得更好。原来我的思念、我的情感都给上帝的时候，上帝是照顾我所有的需要。我第一次体会到，我原来从来没有想过还有这么一个奇妙的事情，我可以经历到，我是不知道的，我无法想象的。”这是神迹奇事啊！我经历那一次以后，我就知道我的主是可以依靠的，我的神是可以让我把头放在他的肩膀上，靠着他的。我第一次经历，那一次经历会让我心里面感到我可以这条路走下去了，我开始尝试可以去服侍他的。那我什么时候，到我把核心价值观，把我的优先次序彻底，把它排到以上帝为中心呢？那就是我跟你们讲过的，我一个见证，在香港师母把女儿弄丢了，记得那个见证吧？那一次是我生命彻底放手。我说主啊，即使你把女儿搞不见了，不是你了，当然也是你了。我说我也仍然还是爱你。我是在你跟女儿之间，你是我的前面。那一次是我的优先次序的彻底摆放。我说女儿不，我说主啊，不管女儿怎样，我都仍然依靠你，相信你，服侍你，爱你。我相信你必会带领我的女儿比我带得更好。我毫无条件的放权交给你。那是我最后一次在我的血缘和灵缘之间做了一个决定。我从此，我是以上帝为我生命当中的唯一的优先次序。要需要经历一些事的，我们家人、我们的儿女、我们的丈夫、妻子、父母，所有的亲人，在我们身边经过，都是有神的美意的。不一定是很好的事情，不一定是很舒坦的事情，不一定是感觉不错的事情，不一定，往往都是一些蛮大挑战的事情。Normally，一般来讲，都是挑战。蛮大的事情，上帝总在给我们出难题，上帝总在给我们出功课，让我们做 homework 呀，让我们在这个过程经历，他就是要达到一个目的，让我们晓得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是属他的，也是他草场的羊。我为什么那么期待着弟兄姐妹写诗呢？我是看。诗篇呢？我看大卫、所罗门的生命，哇，真美呀！ 加上摩西也有，摩西之歌也很美。凡是在圣经留下诗篇这样的作者的人，跟神的关系都是美好的。每一个属上帝的人，生命必有诗篇。一个属上帝的人，不可能写不出诗的，一定会有的，好坏不定，但是一定会有诗情画意，一定的。所以我鼓励你写的好坏，你都要写，把你的诗情画意献给上帝。当你用诗去表达你的情感，表达你对上帝的敬拜的时候，你要胜过这个世界。我一点不给你夸张，一个用诗歌去敬拜神的人，从内心深处写出诗歌献给神的人，这个人一定是胜过上，一定是胜过世界的人。这是我亲身的经历。自从我开始用诗歌去敬拜赞美神，用我自己写的诗去敬拜赞美神的时候，我就发现整个生命的结构变了。我不再是干巴巴的理性主义者，不再是一个就是无头苍蝇、毫无方向的随意碰撞，那是朝着标杆直跑。所以鼓励大家，除了查经班、纪要真理要上课，也请求你接受牧师的请求，写诗歌吧。你写诗歌，你的生命会改变的，真的。写的好坏不吝，不要管。其实你知道吗？牧师最近这一两年，我开始写12行诗，记得吧？12言诗，12个字。28行是有道理的，因为这是我的弱项。如果我用7言诗、5言诗给你们写，你们会觉得高不可攀。你可能觉得牧师你这么能，哎呀，我怎么能超过你呢？我不可能跟你玩了，不玩了。但是我就用12言诗给你们一起开始，让你们看看我很多字也是不那么美的，不那么好的，不那么 compatible 的。但是确实可以敬拜神的，而且你发现我也越写越好。何昭、石云，你发现没有？他们两个也跟着我写，他们也越写越好。只要你写，你就会越来越好。别太看自己，看基督吧。啊，我们有的时候把我们这写的不好的东西、丑八怪的东西献给神，神就一笑，就让神乐一乐。看看我们这个小愚昧、小笨拙，就让他笑一笑。人要笑，随他笑；神要笑，我感恩。让神笑一笑我们的小愚昧，多好呢！像我们笑自己的孩子一样，刚刚学走步的时候，走2步，啪嚓一摔，你会不会笑？你一定会笑，哈哈哈哈哈哈！但这个笑是多满足啊！听得懂我的意思吗？当我们把我们的所有的情感对准神的时候，难免会让我们露怯。漏短，露出一些很多不太那么聪明、不太那么了不起的地方和东西，又如何呢？只要我们能够借着这个去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神，这个就具体落实到我们对儿女的情感和思念了。我思念孩子是思念第一位，有个优先次序，他跟主的关系怎么样啊？主啊，求你的话语领导他，主啊，求你的爱领导他。我对我两个孩子祷告，我也是这样。他们都大了，我不能勉强他们了。他们今后走什么路，坦率讲，真不是我能够说的，不是我能做的。他自己跟神负责任。但是我的祷告就是，主啊，求你，anytime，任何时候，用你大能的膀臂拉他一把。他们可能会跌倒。可能会软弱，有一天可能走着走着，上帝是谁也不认得了。上帝的恩典很多，但是把赐恩典的神给忘了。我求神就是主啊，求他糊涂的时候，你就拉他一把，把他拉回来。我说我跟师母有一天回到天家，我们离开世界，我们死了以后，我一定在天家不住的祷告。我希望我两个小孩子能够带着他的孩子一步一步回到天家。我不想跟他永远的分离啊！我希望回到天家，跟我永远拥抱啊！我爱他们呀，我在基督里爱他们，懂我的意思？就是思念归上帝，不是对儿女没有爱，乃是在基督里去思念和爱自己的孩子，是更大的益处，永远的好处。听懂这个，你就知道为什么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把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思念先给上帝，然后再分给我们的家人。 这样子是最有智慧、最有恩典，也最有怜悯的，让我们的生命为神所用，好不好？
好的，牧师，我也是碰到跟你相似的问题，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
阿门。
明白。
不容易，
然
不
后
容易，这个真的不啊。
我也觉得有时候就是思考理性太多了，也需要就是说那种跟神的一个情感嘛，就是包括写作业那种诗，就说是另外一个角度，另外一种那种感觉。包括你门训问我们，就说你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什么样的感觉？我觉得这个情感也是很重要，也要去想的。
阿门，阿门。尝试把你心中，因为你知道，我告诉你啊，诗歌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我再讲一遍，诗啊是不属于这个世界，是属于灵界的东西，要有灵感才能出得来的。所以写诗歌就是我们让我们的灵里边如泉涌的喷发一样，让上帝的灵跟我们的灵同感一灵。喷发出那个喷泉出来，刚刚喷，可能还带着我们的老我，带着我们的干涉，带着我们的呀古灵精怪，很难去说一些容神益人的话，很正常的，都是老我，都是罪人。但是你只要不断的喷，不断的喷，你的老我的东西，你的坏水呀。头顶生疮、脚底流脓也好啊，慢慢会被神洗涤干净的，你会渐渐的洁净，渐渐的好转。That possible，这是可能的，只要你去写呀。那当然，我也不反对你写别的格式了。你可以写五言诗啊、七言诗啊、填宋词啊，我都没问题。那些其实要求难度更高。我写12言诗是给你一些空间，把一些字给放进去，还是可以的。让你写7言诗、5言诗，我猜你不一定写得出来，你不一定有牧师今天这个水平。牧师是可以，你给我一个字，给我一个名字，给我一句话，给我一个观念，我在1分钟就可以给你写一首诗。我几十年每天我都操练，每天我都写诗，随笔就可以来一首诗，填个词，做的多了没就熟练，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熟能生巧的东西而已了。但是你已经有了这些熟练的东西，尝试在创立一个陌生的东西的学习，那更加不容易。所以每个人尝试要忍心，也敢于朝自己弱处扎一刀，在那里开刀，把一些不符合神心意的东西挪走它，倒空它。让属神的东西进到生命里边来，这个是困难的。人最难的是把自己已经有的东西放下来，去做自己倒空没有的东西，这个操练是很困难的，好不好？
好的，谢谢
今
牧师。
天啊，今天就到这里吧。今天年初一，我们这边要包饺子，然后弟兄姐妹也陆陆续续来了。国内吧也已经晚上1点钟了，很晚了。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伟珍，谢谢你啦。曹杰，曹杰在吗？我看看，曹杰溜啦，溜号啦。呀，国内的是不容易了，所以已经蛮难了，已经。伟珍，谢谢你这么晚，你还陪着我们一起过年，出来，出来露露脸，让不是瞧瞧你。新年的伟珍又过新年，多宝贝的孩子。好不好，伟珍，你可以吗？露个小脸蛋出来，让老人家瞧一瞧。我要跟你说声谢谢你哦，你陪我们到这么晚，我是牧师觉得很感动。你这个是让牧师很感动的小孩子呀，愿神祝福你。方舟做个祷告吧，新年的祷告结束了，彼此说一个新年快乐，好不好？上帝祝福你啊，好不好？伟珍牧师不逼婚啊，不催婚，放心。让上帝带
感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耶稣，谢谢你带领教会，在新年的日子里面呀，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主耶稣，求你带领我们生命的脚步，
也谢谢主耶稣，你透过今天的主日学，让我们能够呀，真的是将我们的生命能够优先次序，能够有一个重新的调整，将主放在我们生命的首位。那牧师今天给我们的一句警醒的话语吧：若是我们没有把上帝放在我们生命的首位的话，一定后果连连。主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将我们的心思意念完全的归给耶和华为圣，也求你帮助我们在经历生命当中所遇到的，无论是怎样的事情，都求主让我们将我们的心能够首先安静在你的里面，让你来带领我，让我们不要让自己的情绪盖过了我们与你的关系。谢谢主耶稣，也求主祝福弟兄姐妹。在新年的当中，能够再一次的呀，能够我们向主来立定我们的志向，我们要一生来跟随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好，都出来。